接着，请看讲义86页科判三，曰圣者以及凡夫修学其余的功德法。偈颂本身如科判阿拉伯数字三后所标示的内容，偈颂本身其实没有讲得很明确。论文常行的解释。就大要性个别的说明，然后也许比较详尽的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透过检索可以去查阅有部的其他论书，比如说《大毗婆沙论》或者是《顺证理论》，可能会讲得更详细等等的。附带题啊，有这种现在修、未来修，这也是基于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思想哦，三世实有法体，它的现在法是未来法，法体是实有的，所以现在成就了某一种功德法或某一种。殊胜的智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成就，对于这一位有情于未来的时间点，是能够作为其成就其余功德法的一种因缘。这就如众贤顺证理论有提到了，可以作为资助的因缘，或者是同类的条件，引申。起同类等流的果，接着如讲义86页科判三的第一段，先就圣者说明，如论文的第一行先强调，圣者所现起其余的修所成所设的。有漏功德，那只局限于修所成，不谈闻，不谈思，闻思是善心，善乱的善，不是跟定有关的。那再者呢，局限的属性是有漏，所以本段文是谈圣者所生起善有漏。而且与定相关的功德，那跟实质中的关联性，如果是现在修的话，也就是圣者升起了善有漏属性的功德法，那正现在前的时候，该功德法与实质有关联的，那唯独是只有世俗智。那因为前面已经谈了他心通了嘛，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心通中也有是，那他心通也符合修所成设的有漏的，虽然他心通因为通于有漏，也通于无漏，那通于有漏的部分，严格讲起来就是修所成设有漏的，可是因为说明的已经在前文提到了。五通，不论是曰有学位或者曰无学位，在前文已经提到了五通，所以本段文当然就扣掉，就其余如论文就有提到的是所余，前文所没提到的所剩余的，那此中提到的是事无量等，那。另外也包含了灭尽定，因为论文的最后一行其实是灭尽定有关的一种心，唯唯心。那因此灭尽定根据说一切有部的定义，本身是善有漏的属性，它是有漏的属性，不是无漏法。虽然升起灭尽定。只局限于不还果的圣者或者是阿罗汉， 只有这两类人有资格申请灭尽定，可是不代表灭尽定就一定是无漏。这种观念就连同在下一卷提到，甚至佛的实智哦，或者是佛的大悲，佛的大悲都是世俗智了，因为大悲是要圆一切有情，那在十种智中能圆一切有情的，唯独只有世俗智能做到，其余的智是办不到的，其余的智都是有局限的。要么只缘世间有漏法，比如说苦智跟集智，或者只缘有为无漏法，比如说道智，或者只缘则灭无为，比如说灭智，或者只缘心心所，比如说他心智。那尽智无生智，它本身其实是法类以及四谛智所组成的，所以都不能遍缘一切有情，那唯独只有世俗智能遍缘一切有情，因为佛的大悲是遍缘一切有情的，所以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即使是佛所升起的大悲心，与实智相关联的仍然是有漏的世俗智，那当然是善的，当然是善的有漏。好，那总而言之，灭尽定本身以说一切有部的定义是善有漏的，那当然，在大圣的论述，未必就赞同有部的主张了，应该是说，绝多数大圣的论述，就我的印象，都认为灭尽定是无漏的。好，那么先不谈本段论文最后含所提的唯心哈，先看其他的，那是圣者所起四无量等修所成有漏得，现在修唯独止于世俗智是有相关联的。那如果是未来修中再分成不同的果位，首先是曰有学的圣者。于未来修中，同样都是指修所成的，修所成色有漏得，那于未来修中，如果是初果或恶果，它本身是未离欲的话，那只有七智，七智呢，即是十智中扣掉他心智以及尽智无生智。那因为是有学嘛，所以一定扣掉尽智无生智。那因为是未离欲，所以绝对也没有他心智。因为他心智或者说他心通啊，是必须依四根本净律的其中一种才能生起。那但是有学如果本身只是初果恶果未离欲界染，它不可能具备是根本禁律。好，那如果是已离欲的有学圣者，未来修得修是只有八智，那扣掉的就是尽智无生智，具备得修其余的八智。好，这是有学修四无量等修所成色的有漏得，如果是无学圣者的话，未来修只约顿根或立根做区别，因为无学一定是已离欲的啦，断尽三界一切烦恼了，所以不可能像有学分成未离欲和已离欲。那无学就只有约根性的顿立做区别，顿根扣除无生智，未来修其余的九智；那立根未来修其余的十智。但是以上 都必须要扣除一种特殊的情况，有一个特例，这是于灭尽定的时候。那是要了解唯唯心，那如注脚216，先根据俱舍论分别定品，于卷29提到八解脱，圣典所提到的八解脱，那其中的第八解脱即是指灭尽定。所以在很多说明具解脱阿罗汉的时候，会在圣典中，在阿含圣典中说明具解脱阿罗汉，其实反而多半是以具备八解脱，而不是直接指称具备灭尽定称为具解脱。那原因就是因为八解脱中的第八解脱即是等同于灭尽定，所以如果具备了八种解脱的话，就这样的无学圣者就代表一定是具解脱的阿罗汉。好，那在注脚216引文的第三行出现了三个名词，想心、维系，其实是指维系心，但是因为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习惯用四个字四个字，所以想心再更维系一点的称为维系心，那比维系心还要再维系称为唯唯心。如黑板上目前所写的，根据顺证理论卷80提到，灭尽定本身是有漏法，它所细数的地是属于有顶地。那有顶地中有三品心，从粗到细，一般有顶地就称为非想非非想嘛，他的心有点魅力了，魅力。不是很明了觉察的人，那三品心中最初的即是称为想心。那接着呢，就进入在更维系第二品心，称为维系心。最维系的有顶地的最维系心称为维维心，就是比维系心还维，就称为维维。好，那在唯唯心之后，不论是不凡果圣者或者是阿罗汉圣者，他就能够进入灭尽定。好，所以进入灭尽定之前的心是有漏的，唯独是有漏的。那从灭尽定出这一位圣者，有可能依于两种心出灭尽定，第一种选择是有顶地所系的净心，此中的净属性是善有漏，是善有漏的属性，意思也就是从有顶地的善有漏心入灭尽定。那同样的，在从灭尽定呢出之后，仍然是处于有顶地的善有漏属性的心，可是能够有第二种选择，从灭尽定出的第二种选择是依于无所有处定所现起的无漏心。那因为有顶地本身没有无漏属性的心，依于有顶地不可能生起无漏心，所以从灭尽定出，这一位圣者如果仍然要安处于无漏的一种心理状态的话，必须是依于有顶地的下一地，也就是无所有处地，依无所有处地的地所引发的无漏心。好，那因此初心呢，就是初灭尽定的 心属性可以通于有漏，也可以通于无漏，但是入心一定是有漏，所以如讲义八十六页论文所提的，唯唯心此于未来为修熟故，这是与上文不论是有学或无学，未来修有不一样的状态嘛。可是如果所升起的不论是有学或无学，当然有学就只局限于那个不还过，无学的阿罗汉，如果其所现起的是灭尽定的话，那灭尽定也符合现在这个段落所说的是修所成摄的有漏德，但是其未来修，如果是入灭尽定的话，未来修为世俗智，此于未来的此，即是指唯唯心。所以为什么说有学或无学，入灭尽定的时候，它不会是论文的倒数第三行或第二行的这种说明类别，这就是论文所说的，因为以上要扣除唯唯心，唯唯心比较不同，于未来修只修世俗智。好，那么关于这个段落在注脚217，普光的居士论记就有先提到一个观念，引文的第二行，圣者所起的其余修所摄的有漏功德，由于没有另外断除，不论是见或修或，或者是由见修恶祸所引发的障根无知等等，没有去断除某些障碍啊，不论是烦恼障，或者是定障，或者是根障，没有。所以在这个段落没有约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道做说明。那这是第一点需要留意的。那第二点即是提到在修所摄的有漏德中，灭尽定比较特殊。现在修、未来修都只局限于世俗智，不修无漏。那这一段文即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55论文提到，起唯唯心，也就是代表将要入灭尽定的前一刹那，或者升起闻所成慧，或者是思所成慧等等的时候，对于无漏根、无漏的善根，是非舍非得非灭非起。所以于唯唯心还有闻思等慧，闻思慧等是不修无漏，是现在修或未来修都不修无漏，都只局限于世俗智。好，接着第二小段说明的是圣者起其余的无漏功德。好，请看讲义87页。那无漏功德中，升起无漏的功德会有所依止的定。如果是四禁律相关联的话，那么现在修即是与四法智或四类智有关。目前的纸本是标示四顿号法顿号类，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改成四法智或四类智呢？主要是根据下一行，圣者若起所于无漏功德无色摄者，就是无色定。那当然 特别留意哈，这边的无色定不是泛指是无色哦，只有下三无色。啊，如刚才有提到的，因为非想非想定，就是有顶定，然后它本身是没有作为无漏法升起的一指定，没有这样的资格。那么无漏色者为是类智。同样顿号也要删除哦，所以类智是观上二界哦的四谛境嘛哦，所以根据这一行哦，那为什么不能加顿号？如果加顿号，前面的是就是代表苦集灭道四谛境，对不对？那苦字如果不特别去局限，就可以容许是观下界。观欲界的苦，还有观上恶界的苦。可是现在这段文由于有区分，有特别区分，是无色所无色下三无色所摄的，以及四境律所摄的。那如果是下三无色定所摄的无漏功德法。代表一定是与类智有关而已，所以只能解读为是四类，不能解读为是四顿号类。好，那以此来类推上一段，上一行啊，上一行，四境律所摄的无漏功德法是四法或四类。那也许大家会想。四境律不是也是包含上二界的其中一界？那应该也与类智有关啊？为什么会提到法智？因为出境律的净分定啊，是可以观下界的，哦，就是位置定啊，位置定是可以观下界的，所以会与四法智有关。如果更区别的说明哦，就是出境律的净分定哦。那当然在注脚的地方哦，届时电子档也会做修订那另外在注脚218普光聚摄论记特别有提到两点，也是需要留意的那说明所起的无漏功德中，也是跟其有漏得一样哦，是无别除障，所以也不约加行无间解脱圣境四道说明。那第二点是在问答中哦，为什么现在这段文没有提到净智无生智，现在修呢？普光有给予做解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可以留意的，由观无漏功德皆是见性。我目前找不到这一句话的根据依据是部派中哪一部论述的哪一段文的哪一句话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但是古德这样诠释说明一定有其根据或理由，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很抱歉，目前我找不到，那大家就先做这样的了知啊。由观得，那由观得的定义，如先前有提到，不是在断障，也不是在观谛里，如讲义11页大家可以翻到讲义11页，在注脚栏，注脚栏引用唐朝智州大师所写的《成唯识论演密》虽然不是在注解俱舍论，但是当时编辑讲义的时候，唯独能找到比较。明确，然后好理解的， 那其中就有提到，若不断惑，那不观理，这边的理就是地理，四谛十六形象的地理，不是在断除一些烦恼障碍，也不是在观地理，那这就能称为是由观得。好，那请翻回讲义87页。所以本段文中提到的，圣者起所于无漏功德，为什么没有与实质中的净智或无生智有关？普光的第一种解释，因为由观无漏功德皆是见性故，那净智无生智本身是非见性。第二种解释，净智无生智在先前已经有提了。那第三种解释，论文所提到的四法类，这就包含了净智无生智。那净智无生智本身就是借由四谛智、法智、类智的组合而成。以普光的判色，普光自己认为三种解释中，以前两种是比较合理的，比较值得参考的。好，那以上是有关圣者修所余的有漏或无漏的功德。那有漏只局限于修所成所设的。接着是说明一生。那首先是曰一生离染。那接着讲义88页是一生修五通，因为前面的段落是圣者有学或无学的圣者修五通，那么没有提到一生，没有提到一生。那第三段是一生修其余的神通，那段落的说明其实也与前文有学、或无学的圣者，也是先从断除见惑修惑成为无学，然后也有提到修通。当然由于圣者比较特殊啦，还有提到有关炼根，还有提到杂修禁律，这个是唯独圣者才能做的事情。那么或者说偏重多分于圣者才能承办的。接着讲义87页，一生离染，那么正现在前，一生离染不可能借由无漏的智慧，所以在实质中只与世俗智有关，现修，现修只与世俗智有关。那未来修呢，在实质中就有区别了。那首先是，如果这位凡夫是断欲界染，处于第九解脱道，或者是断三定，三定是指前三禁律，前三禁律的第九解脱道，那这两种情况的一生与未来修，除了世俗智之外，另外也加上他心智。从现实层面讲，就是断欲界染，当然就成就了色界出净律嘛，所以这就代表他有资格以出净律进一步引发他心通，所以就会与他心智有关。好，那同样的，如果是断前三定，是指前三禁律，断出禁律就是得断出禁律的第九解脱道，即是得第二禁律，断第二禁律染的第九解脱道，即是得第三禁律，断第三禁律染的第九解脱道，即是得 第四禁律。有听得很模糊吗？应该还好。总而言之，第九解脱道就是往上提升一个层级。那为什么不提断第四？为什么不提四定，只提前三定呢？因为断第四禁律染的第九解脱道，以世俗的角度，就是达到了无色定了，对不对？就是空无边处了。那空无边处，它是不能作为升起他心通的一指定嘛？因为要升起他心通，一定只能依止四根本经律的其中一种，对不对？所以论文为什么只提断欲，还有断前三禁律的第九解脱道？为什么不提断包含了第四禁律呢？因为如果是到第四禁律的话，就已经是得空无边处。那这个在本页注脚219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引文第三行就有提到，离第四定，第四定是指色界的第四禁律，离第四定的第九解脱道，那么该有情呢，就得空无边处定。那空无边处定本身不能作为升起他心通的一指定，所以就与他心智没有关联。好，所以第一大相一生离染的过程中，第一大相除了与世俗智有关之外，未来修能够加上他心智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断欲界染的第九解脱道，或者是断前三禁律染的第九解脱道。那第二种情况是依于根本四禁律定，请问你们的那个下引号是标在四禁律的后面，还是标在定的后面？哦，麻烦请删除，要读成根本四禁律定。一指的定是根本四禁律，一指的定是根本四禁律，这才能作为引发他心通的一指定啊。好，所以依于根本四禁律定所起的圣境道，于未来修中，除了与世俗智有关之外，那这一位一生，也容许能未来修他心智，这是第二大种情况，第二大项，在未来修会增加他心智的情况。好，那第三种情况是于离染加行的时候，在离染加行的时候都可以于未来修中加他心智。好，那扣除以上三大项之外，其余的一生离染与未来修只与世俗智有关，不论是加行无间解脱圣境，那再扣除说这三大类的情况之外，其余的都只与世俗智做未来修。好，在注脚219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一段问答，提到圣者离欲染圣境容起他心，这一段文是在本份资本讲义的76页。 大家可以翻到76页。圣者如果已经离欲界了，在圣境道的时候，就是讲义76页科判四的刮胡一行修论文的一二三四，应该是论文倒数的第二行啊。开头是段上七谛，有顶八品，诸圣境道。有看到吗？好，那这样的阶段哈，圣者们呢是现在修哈，熟四法类及他心。那这集是讲义87页注脚219括弧一，普光的问答中的问哈，提到圣者。他已离欲了，在生进道的时候是隆起他心的。那为什么一生于圣境道，对于他心却没有现修的情况？那么普光的解释，虽然论文中是提到能起他心，但是更精准的讲是唯起无漏属性。的他心智，做事行，事行是事行相，道如行出，这四种形象，如刚才有强调的，如果是以缘无漏的信心所的他心智的话，这其实是以道智有关，无论是法或类的道智，那所做的形象便是道如行出。道谛的四种形象。好，那一生的情况就不同了。一生所起的他心智，一定是有漏的。一生它本身不可能去缘起无漏的信心所。他心智不能缘取圣心，不能缘取更殊胜的心。那在前文就有曰根性啊，有曰一指定，还有曰皆位，做圣心的三种标准。那圣者本身如果升起无漏心的话，凡夫即使有他心智，也无法缘。当然有一种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哈，就是佛他如果有意要让对方知道的话，在《阿毗达摩》的论述或者是在《大圣》的论述都有提到，唯独只有佛才能有这种能力他能够让某一位他所想要让令对方知道。对方就能知道。好，那么一生的他心智本身唯有漏，与能断道六行不同。这边的六行就是厌下心上，厌下出苦障，心上进妙理，这是称为六行啊。世间道的。咽下心上的方式。好，另外在讲义的88页。同样是注脚219括弧二法宝的具色论述，提到引文的 倒数第四行，无漏他心虽缘一法，是共相故。这一段文即是在先前说明他心智的时候，因为他心智是缘心或心所，那无漏的他心智是以道智为主，那道智所升起的是道如行出的形象，所以称为是共相。但是所缘的是别法啦，就是本段文的一法。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在先前的23页，注脚57，或者是30页，注脚72。等等，说明他心智所缘的对象是有一些限制条件的。好，那因此呢，一生所升起的他心智一定是有漏的他心智，那缘有漏心。必然只缘自相，也就是说，因为它本身不是道智相摄的他心智，所以不可能做道如行出的共相，只能缘这个有漏属性心心所的自相，就是差别相、个别相。好，那最后一行哦，一生修道圣境。道这个字应该要如教刊改成通，一生修通的圣境。好，接着请看讲义88页，说明一生修五通。那首先，科判大 B 的论文第二行哈，这五通一生处于修五通的加行道现修世俗智。如果是进入无间道，论文的科判 B 论文的最后一行哈，五无间道的五是指修五通哈。那一生不可能有漏尽通啊，所以一定这边的通一定只局限于五通而已。那此中的五是指五通的无间道，一生处于修五通的无间道，不论是现在修或未来修，也只与世俗智有关。好，那接着进入的是解脱道，那再请看回本段论文的第二行以及第三行，那首先说明第二行二解脱道的二是指神境，还有宿住水面分类的方式，与先前说明有学或无学修通是一样的。宿住水面以及神境通这两种通处于解脱道的时候，那同样是现修世俗智，这个与有学或无学圣者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说一切有部的特质，不因为能修者的差别，而是就其所修的法，因为即使是圣者，不论是有学或无学。啊，成就宿住水念，或者是成就神境的时候，也只是现修世俗。可是他心通就不一样了，就是论文的第三行，一生修他心通，一解脱道，一是指他心通。论文的第三行，一解脱道的一是指他心通。他心通一生现修是世俗智。还有他心智，那严格讲起来是就是他心智了哈，那只是约实质的范畴有相关的哦，那还有与世俗智有关哦，因为他心智中哦是有无漏的， 他心智以及有漏的他心智。那有漏的他心智，即是以世俗智所摄的他心智。好，那接着看圣境道，诸这个字也是指五通啊。这五通的圣境道，二随因，随因现。二就是指世俗智、他心智。那这一点也与刚才在古德的解释有提到嘛，处于圣境道的时候，修一通也能够兼容修其余的，所以就会包含到他心智了。处于圣境道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好，接着论文倒数第二行，未来一切皆修二种，二种同样是指世俗智、他心智。一切呢，就是指加行、解脱、圣境，没有包含无间哦，没有包含无间道，因为无间道无论是在现在修、未来修，必然与他心智没有关联，因为无间道就本身是非容欲道，所以论文未来一切皆修二种，始终的一切只局限于上文所提到的加行道、解脱道、圣境道这三种道而已。好，接着看科判大希，一生修依于四根本净律所引发的其余功德的时候，由于是一生，所以本身现在修这些四根本净律修于功德都只与世俗智有关，那未来修除了与世俗智有关之外，也容许与他心智有关，这主要是依于四根本净律，所以是能够作为引发他心通、他心智的依止定。好，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顺觉则分，四善根，四善根的依止定是有六种，位置定、中间净律还有四根本净律。所以顺觉则分其实也算是在一生位依本净律所修的、所承办的功德之一，可是顺觉则分比较特别，本身由于是见道的净眷属，就是能够进入正信离身嘛，由于顺觉则分有这个属性，所以处于顺觉则分的时候必不修他心智，必不修他心智。这也符合在先前有提到，进入顺觉则分的时候是观四谛十六形象，一直到中忍位，从中忍迈向上忍的阶段就减缘减行，就进入四谛一法，乃至入见道、入正信离身。所以顺觉则分基本上都是在观谛里。好，那以上这两行是与依止四根本净律有关的，那扣除掉顺觉则分比较特别不修他心智之外，其余的未来修都是兼加他心智。那如果不是依止四根本净律，依于其余的定，其余的定就是包含了位置定或中间净律还有无色定，因为要扣掉本净律嘛，扣掉四根本净律。如果一生依于地定来修其他的功德，唯独只与世俗智有关，不论是现在修或者是未来修。 好，那么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提到，所谓的其余功德呢，就如同不净观等等。好，那么以上是今天课程说明的内容，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课程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